越共党代会上个星期选举现任领导人阮富仲继任越共总书记。72岁的阮富仲呢，被认为是亲北京派，政治上和经济政策上更趋保守。而现年66岁的总理阮继勇被认为是改革派，而且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也被视为敢于与中国对抗的人物。吊诡的是，阮继勇和其他4位总书记候选人在选举前宣布弃权，从而使阮富仲成为唯一候选人。那么现在的越共和中共在意识形态、党内体制、经济改革等方面有哪些异同？越共新领导层的产生将怎样决定越南跟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关系走向？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主持人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你认为越共的这次选举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以及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的导语里面也讲了，就是这个所谓的亲华的这个总书记继续留任，然后比较亲美国的这个总理呢，他没有能这个成为这个总书记。在几个月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党的书记，但是越共内部发生了真正凝重的分歧吗？他们进行了真正凝重的这个权力斗争吗？他们真正会改变他们的政治路向吗？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否定的。这个越共，我吃过他的南方，也吃过他的这个北方，当然是很短暂的，尤其是北方的时候，正好在这个中越战争。但是我始终呢跟很多朋友一样的，就是特别关心这个国家，因为呢一个是跟中国的这个关系长期是一下子好一下，一下子又不好一下，一下子好像跟胡志明的时代是一个很亲密的战友啊，后来李森时代又变成了李森集团啊，那么还发生过这个战争啊，然后那个越南本身的这个越共本身的变革，那么最近几年也是大家一直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所谓的他们的这个党内的民主的程度啊，直选这个政治局委员和直选这个总书记啊，给大家一个就是说越共似乎比中共走得更前面。其实根据我对这个越共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粗略的这个观察啊，有几点呢，其实它跟中国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越共因为它的统一了，是这个所谓的大的统一啊，就是说完成的时间比较晚。那么它原来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国家，整体来讲呢，它的后来的共产党的行为呢，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啊，改造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所以它的在自由经济，在有一些传统文化的这个保持呢，不像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呀、破坏的那么干净啊，东欧啊。和尤其是中国啊，在这方面是破坏的很干净的啊，就是或者说是相当的啊这个彻底。那么啊，这样的越南实际上它有相当的啊一些这个越南传统的经济基础啊并没有完全被破坏。这样的话，造成到后来这个变革的时候啊，确实就是不像那些中共这种国家可以把你全部推倒重来，整个城市给毁掉。原来它没办法有这个能力啊，去彻底去摧毁一个城市，摧毁一个乡镇，然后就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好像是一个水泥城市啊，这个原来他没有，这也是他经济不能完全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原来他始终没有进行过非常残酷的像中共那样你死我活的这种权力斗争，最近几十年其实他很少这么发生。这样的话使他的这个党内的这个领导人呢出现某一种情况的一种分合状况啊，他往往必须他的总书记是北方的担任啊，中部地区吧就是当国会主席或者国家主席这种失职啊，然后南部呢啊这个对经济管理比较熟悉一点，那就是一般是出任这个总理，这个分合状况大体上长期来讲也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越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总书记啊，这个人是一个搞这个中啊这个党内的这个理论刊物出身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党棍啊。那么从他的一些理论里面呢，似乎看出来好像面临的一些啊比较这个显著的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越共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总书记啊，他实际上比这个总理啊更加温和和平衡的啊，这个维也纳的这个政治啊，虽然这个总理啊，他很有啊改革的勇气，而且他在维也纳最近几年的经济的改变跟这个总理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他在很多作风也引起了党内的一些反弹啊，尤其是他这一次的这个导火线，就是因为啊也有一封信呢、啊、曝光了啊，就是因为一直有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进行质疑啊，那么这个号呢成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重新集结，有人就认为呢啊他不应该这个当总书记，由现在的这个总书记呢进行一个过渡时期啊，所以现在这个总书记他虽然当了这个总书记，未来能不能完成这个任期，其实我还是有所怀疑的，但是我也讲的是这个总书记他实际上也是个平衡的产物。什么叫平衡的产物呢？就是一个是党内派系的这个平衡啊，他在某种的情况之下呢，在减少争议的情况之下，他当总书记呢，争议就会减少很多，啊，使这个这个员工本身的出现不要急于的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剧烈的啊这个分裂啊。那另一方面呢，是国际关系的平衡。这个总书记他虽然跟北京的关系似乎呢在过去一些似乎是比较亲近，但实际上呢。啊，现在呢，他也访问了这个美国啊，他跟这个西方其他国家也保持一个友好关系，这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的形态，他没有那么的跟他的这个党的体系的，他没有那么清晰的一方为二，没有清晰的这种对立。你看他原来现在同时跟中国啊，跟印度，跟俄罗斯啊，跟美国啊，跟这个日本啊，都有这个跟已经不同的。这种比较亲密的合作关系，那这样的话是整个国际社会新的一等国际政治的一等方式，就是不是一个冷战和热战的一等啊你我阵营，而是一个多边的这等外交关系。那么政策上其实也是这样的，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总书记啊这所谓的侵华，哎，对中国就会特别亲热一些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媒体上的一个过度的啊解读。我觉得在原来的这个主军方面，比如说他南海政治方面啊，不会产生就是说啊，马上就冲向这个中国都不会。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原来的路线下去，而且我前面讲的，他的体制内不会产生一分为二，因为现在的总理啊，他的主要的亲信啊，甚至他的儿子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党代会上呢啊，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席位。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是江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讲一下，这个国家政府啊，应该保障人民的人权啊，生命权应该保障。你权力没有约束啊，没有效的约束，它就必然会乱来。只能是。说大说小的嘛，我就想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好的，谢谢江西的李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好像在2014年那个越南境内的那个动乱，据国内的人士那边的消息说，那个。总理阮定勇竟然通过短信方式号召这个越南的那个方面的那些动乱分子，就是打乱中国的那个公司啊、企业啊。好像越南有两派势力，一派是改革，也就是亲美派，还有一派是这个和这个和北京有来往的这个一派，也就是阮富仲吧，阮建勇是一个好像不怎么懂得外交或者拿捏的一个人，就通过这些反华的这个举动来得到那个越南的一些部分的势力的支持。然后这个越南，我觉得这个国家小，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小国无弱国无外交，就是这样，以大国这个周旋就是这样子了。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 你好。这个呢，我认为这是越共派的保守派、清华派的人主掌政权呢，我觉得共产党在里面做了很大的文章。他这种做法呢，是一个破招，破什么招呢？破那个越南、这个菲律宾、台湾、日本、在美国，这些是联盟，就是对抗共产党的那个联盟。他在破招，就是说，他也是准备下一次发生战争。如果说发生战争了，只要越南这一方不动，不那个为难共产党的话，东海那一块他就好解决。我是这么分析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在越共的党代会刚刚结束的当天，就是1月28号，北京呢就派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任宋涛到了河内，和越共的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而且一直待了3天，到30号才离开。那么请你评述一下目前中越两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去年也对越南进行了访问，两国的关系又如何？现在越南的民众对中国的这种情绪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刚才有的听众提到了2014年发生的所谓反华或者反对华人的，其中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厂家，还有台湾的厂商等等，这样一些反华排华的活动，你认为中越的关系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
从历史上看呢，其实这个越南或者当年叫安南这个这个国家，它的历代的王朝来看，其实虽然是一个属国的关系，但是越南人这个对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带有敌对的这种情绪呢，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他们也感到很窝心，就是毕竟他们离这个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他即使再不喜欢中国，他也必须这个从现实的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他必须和这个北方的强大的邻邦要共处，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邻居是无可选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越南他这次的这个改选啊，他可能首先考虑的还是多数人我觉得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越南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还包括越共自身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他这次12次党代会开幕的之前，出现了一封有120多人联署的公开信，要求这个越共的12大废除现在的他们这个国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的国号，甚至要求呢废除越南共产党，那么也就是一个全面的西方化的主张。我想这一类的主张啊，肯定对这个越南的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会造成一定的震动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的警惕，那么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这个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选出一个比较在意识形态上保守，同时呢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很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就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领导人。所以越南执政党的现状来讲，他们的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越南它其实它的改革开放是从86年开始，然后96、06实行了20年以后，这个已经形成在胡志明市就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一个大辩论，他们也辩论信社信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一直越南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有争议的，而这个阮晋勇呢，他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么一国家，他甚至他认为这个越南要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一套呢东西呢，虽然他的改革很有成效，但是从意识形态上他跟这个越南传统的越共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他是没有办法磨合的。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越南人他在选择 他们的这个党的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也得考虑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越共还希望他自己永远的执政下去，那么他就不能马上进行过快的这种西方化的政治改革，所以他只需要这个尽量的来通过经济改革，使他的经济呢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呢，他不想冒由于意识形态、由于政治改革所引发的这种政治形势的动荡，更不想发生颜色革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他们做这样的选择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深层的背景的。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对于中共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毕竟我们在这个看到了台湾大选的结果以后，可能我们的高层很失落。那么当然看到了越南这个选举的结果，他们可能会感到欣慰。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中联部的部长也到了越南。我想呢，可能今后这个中越关系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而且现在两党可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面临这种西方化的挑战，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抱团共同的抵制西方化，这可能是他们的这两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好的，
我们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未来的这个接任尹进勇的人，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跟他比较接近的人，这次可能未来国家主席、国家总理和国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可能还是由这个跟尹进勇比较亲近的人担任。谢谢。
嗯，何明先生，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认为越共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中越和平的处理，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这些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有帮助作用？
没有帮助作用。我后面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张先生的这个看法，张先生不过没办法反驳我了啊。但是我讲一讲，就是越共的这个内部啊不会一分为二，那么越共的外交关系也不会一分为二。这一次不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倒退，这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过度的就是过渡性的一种总书记，或者是一种温和的一种平缓他们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他意识形态真正的倒退，并不意味着他真正会在外交上会完全倾向于北京，或者说呢会跟北京重新建立的等所谓的党际的关系的那种亲密度，然后来好像又两个人抱团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我觉得原来这有可能发生的是它的整个的变革是比较平缓的，但它内部的实质的关系的变化随时都会在产生。因为新的这个领导体系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还是改革派占了这个主流的地位那么如果这个党内的这次纷争通过这种平缓的方式解决的话呢，那么原来的改革在政治上的改革还是比这个中国呢表现到更加要往前走一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的，
而且他就这样。
抱歉，时间的关系，就像你说的，张立凡先生没有反驳，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向大家提供不同的观点。好，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索罗斯为什么要做空人民币，和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